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好声音今天呢，特别邀请好哥的好朋友 Nicole 啊。通常好哥跟 Nicole 在联系的过程当中都是远渡重洋，今天难得的机会啊，他回到台湾来。对好哥而言的话， Nicole 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年轻人跟创业家。那最重要的关键呢，是他可以活出自己的色彩，活出自己的想法。而坦白讲，所有的活到自己能够觉得很开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把自己的价值分享给别人。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对好哥而言的话，没有慧根也要慧根，是好哥在尼克身上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来，给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尼克，尼克跟他打声招呼好吗？
Hello，好哥，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对，其实尼克，你是长期定居在矽谷啊。就好哥知道你的所有经历而言的话，不仅是作家啊，也是个品牌教练，更是自媒体的创业者，而且拥有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广告硕士的学历。其实，在你这么丰厚的这个经历上面，然后在过去呢，又曾经在很大的公司里面工作非常多的时间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大公司的工作，然后到变成一个自媒体创业啊。你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创业的缘起，跟我们好声音的这个听众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其实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我是在其实是搬来矽谷的，大概第二年吧。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很稳定，我在一家跨国的科技公司工作。那我觉得工作就很稳定的时候，你就会想一些，那你还可以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啊？那其实我那时候虽然不讨厌我的工作，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个人的成长，我看不到我个人的成长了，个人的成长有点停滞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常常会有一些social event 嘛，就是说去朋友家或什么的，跟一些陌生朋友认识。我发现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问说，第一个问题就问说，你在哪一家公司工作？然后你做什么职位？然后我就发现这是公司赋予我的一个标签。我就很好奇说，假如有一天我拿掉名片上的 title 之后，那我到底是谁？我要怎么介绍我自己？所以我就开始去想一下说，在工作职我的各正职工作之外，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别的事情。那时候因为刚搬来湾区，那我那时候是从德州搬来湾区嘛，这两个地方就是南辕北辙，不管是在人文地理啊，还是饮食风貌上面。所以我周末的时候就会去矽谷湾区附近踩点旅游，然后尝试一些新的餐厅。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开一个粉丝专页，把我这些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所以一开始我其实是写旅游起家的，但那个时候都是一直用不离职创业的方式，就是边工作边经营自媒体。然后一开始其实是用兴趣的方式，直到是2020年疫情来临之后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影响我人生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反思说，除了这样子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生活，我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我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生命就在这一天就结束了，难道我就是继续在公司当一个小螺丝钉吗？对，所以我就去想一下，那我就发现好像真的不是在公司上班，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哦。虽然有这个薪水也不错，头衔也不错，就我想要拿回我生活的自主权，那我就发现，那我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事业。哦，所以其实我2020年那个时候有短暂的、快速的裸辞，就是一股满腔热血就直接辞职了，然后发现doesn't work，就是这个薪水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跟不
好，所
上。
以后来呢，我又在对跟不上，没错。所以我后来又几个月两三个月之后又回去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是进入Meta 工作，脸书工作，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很有计划的去规划我的财务，因为我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我未来就是想要为自己工作，所以我
对。
就开始就是那个时候，我除了有接一些业配之外，那时候是被动接受业配嘛，原本，然后就开始去主动的开发一些跟一些广告商、厂商提案，然后把一些案子谈成长期的案子哦，然后也开始做团购，这是在主动收入的部分。然后被动收入的话，那个时候因为之前我有投资买房，那个时候美国的那个利率还不错，我就重新做了贷款。所以，我每个月要支付的，贷款就降低了，然后租金就提高了，然后同时我就持续的投资美股，就是那种放长线的投资，所以每一季都会有很稳定的股利会进来。那就经过这几个月的这样的调整尝试， 我就发现，有一个月开始，我的这个业外收入，这些投资啊、副业收入大，就是超过，开始有点超过我的正职收入了。好，然后我
对。
就又继续这样观察了几个月，大概6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时机到了，哦，
对，
上天给我的一个 message，应该要下一个决定，是不是真的要离开企业？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蛮喜欢不离职创业的模式，但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的自媒体的副业一直没有办法，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起飞啊，因为时间和资源是有限的，
没
所以那个
错。
时候呢，我就决定要 all in。然后想要看看我的这个自媒体个人品牌事业能够带我到什么地方，也想要知道自己如果凭着自己的能力，没有公司的这个大保护伞，我可以走多远。
对，哇，这个其实他，我刚听完这个尼克这样讲啊，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感触。我觉得很多人都说他不懂专业管理，尤其是专案管理啊。像我昨天我分享了一本，算是漫画级的小书啊。这本小书呢，看起来不是很厚啊，薄薄的。但是后来我翻完了，花了一个下午把它翻完之后，给我很大的启示。它叫做《10岁都可以学的专案管理》。为什么说这本书给我很大的醒思呢？因为很多这个周遭的好朋友说：“好哥，你教我一下专案管理好不好？”然后当我跟他聊完之后，我发觉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案管理大师，只是他不知道专案管理的专业哈，但是他事实上已经在做专案管理的实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大家刚听到这个尼寇在聊的时候，大概听到一个关键字哈，不离职创业，而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待会儿我会特别针对这一段啊，再去请教你寇。但事实上，人生从来没有一触可及的事情，包含像刚你寇呢，他离职之后，曾经有一段裸辞的经历，然后又回来，为什么？坦白讲，你试了才知道嘛，你不试你也不知道，想都是问题，做都是答案。但是当你试了之后，发现，哎，这个正式的工作一旦辞掉之后啊。我这个原来想要完成的梦想，没有办法去满足我真正能够活下去的资源一下，再走回来没事儿的啊。再走回来之后呢，重新再调整步伐，而调整调整，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副业能够大于我的主业的时候，他这个副业呢就有机会变成你的主业。而在这边啊，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跟你寇还真的蛮像的，这边提所有的听众做参考。就是当你忙到一定程度了之后，你要试着去舍掉一些东西，因为通常啊，我们常常讲说忙到头啊，你就发觉效益会下降。所以大家可能有机会再回听一下刚才尼寇讲的一段很重要，生命这个基本上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时间之下呢，你要去做所谓的时间管理是没法管的，你只能把空闲留下来，你才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你有时候在两头要呢，所以不离职创业是让你原来的正职这件事情能够帮你留下一些足够的资源，让你继续往前走。但当你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要试着去做舍，你才能在你想要的生活上面得到更大的这个资源，去做持续往下走的这个过程。那接下来啊，我也想帮我们这听众啊，去。这个请教一下你寇，因为毕竟从原来大家都觉得光鲜亮丽的所谓的高科技公司或正职上面，比如像刚才你寇讲是 Meta 嘛，那 Meta 变成自己创业啊这件事情，当你的副业能够变得比较高收入的时候，你可以跳出来。而我知道其实你寇呢在整个转换的过程当中，虽然有调整。但是起飞的速度真的蛮快，短短1年的创业时间，哇，不仅仅说这个副业啊大于主业啊，后来主业辞掉之后，而且包含这个所谓的收入啊，都将近有6位数啊，大家可以算算6位数多少哈，其实也不少。那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在这段过程当中，你做了哪些事情，让自己可以快速的？从原来的一般大家朝九晚五的工作，转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置业，你觉得这一段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自己可以快速的走到自己想要的跑道上面，好不好？
谢谢豪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棒，也让我去再次审视我走过的路，看我做对哪些事情，然后哪一些事情可以有这个成长进步的空间。我觉得可能是我有掌握了三个，做对了三件事情吧。第一个事情就是在推出我的核心产品，也就是一对一的教练课程之前，我先透过推出最小可行产品做市场验证。好，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在我投入这个创业的初期，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艺人公司》啊。豪哥可能也知道这本书，
放的书，
这本书对我有很大启发哦。他书里面提到，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模式不支持在创业的起步借贷或是吸引投资，所以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分每秒都存在着机会成本。所以呢，要怎么样去把这种机会成本给降到最低，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推出产品或是服务。那这个产品或者服务规模再小，都要尽可能的赶快去卖出，产生收入的第一步。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个第一步不需要完美，它只要能够完成我们目标的一小部分，就应该尽快将它推出，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最小可行产品哦。那最小可行产品，它的意思就是指说，它可能不需要有100分的功能，这个产品，可是它可以满足客户最主要的一个需求，解决客户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它也是一个你主要产品的一个雏形。那你推出之后，你把它快速的放在市场上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你顾客的客户的回馈。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去修正你的产品，或是你战略目标，让你的这个产品或者服务成为更好、更有用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在推出一对一的教练课程之前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原本其实想要做的是线上课程啦，但我就觉得说我这样子埋着头，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要买，就推出线上课程，好像风险蛮高的哦，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对这个市场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我就先推出一个叫做免费个人品牌一对一的咨询啊，作为我的个人品牌，作为我的最小可行产品。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就透过在短时间之内接受到咨询了很多免费的个案之后，我就很了解，这群想要做个人品牌自媒体的目标学员，他们真正的需求跟痛点是什么？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在定位上面发生问题。再来就是在曝光创作内容上面，再来就是在变现方面，所以我就会针对这三个面向去设计我的教练课程。那因为在前期我咨询了很多付费的免费的学员，等于也是给我做了一个免费的市场验证，所以当我把这些累积的这些回馈啊。然后经过一些调整，然后优化，然后再把它融入到我的课程之后，然后当我在推出我的这个一对一咨询课程，然后后来变成一对一教练课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期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跟调整试验，所以那个时候推出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没有经过市场验证的一个产品，所以呢，就因为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让市场就是其实反应还算不错。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面向。然后第二个面向，我觉得是在心态上面，还有我的心态一直都是认为说，行动比完美的计划更重要。就像好哥说的啊，你的那个金句是什么？想都是问题，
做都是答案。
做都是答案。对，就是这个精神啊。因为其实我刚开始把我的从咨询的服务变成教练课程的时候，是有经过2、3个月的这个困难期哦，因为我是高单价课程，虽然我的咨询一推出的时候很受欢迎，但是教练课程刚推出的时候其实是门可罗雀，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愿意这样投资高单价的人毕竟不多。那个时候我也是蛮担心的哦，但是就担心了大概1、2天之后，马上我就意识到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失败或者是挫折，这个是告诉我说我必须要去调整我的策略跟方向。那我就去看哦，发现是我的这个行销漏斗出了问题，所以我就去大量去调整了，然后试验试错，不断试错，然后再找出一套比较可以自动化，然后比较适合我事业的这个行销漏斗。然后调整完之后呢，这个学员就开始进来了，然后开始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就渐渐做出口碑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机会其实是留给没有准备好的人。你不是说等你想清楚了你再去行动，而是你要在越行动的过程当中，你越会知道你欠缺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去补什么，然后边学边做。好，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二个面向。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我可能比较不藏私，就是因为我的主要的一个行销漏斗是透过免费的咨询去吸引一些目标学员进来，然后透过这免费咨询去解决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提供他们一些建议，然后如果他们觉得有效的话，他们就会考虑加入我的教练课程。那我觉得我在这个咨询过程当中，我就是毫不保留的把我的这个知道的东西，我的价值提供给这些学员。那有一些教练可能会认为，如果开放免费咨询，就是要去其实就是要去寻找学员。如果在咨询的时候提供很多好康建议给学员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购买你的付费课程了。但我却认为说，应该是相反过来的。你要先让大家知道，就是的确，你的建议、你的方案是有用的，那他们才会想要进一步的、更深入的去上你的课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一直都是很真诚的，然后提供这些我经过我验证，然后我认为有效的建议给我的学员。然后当你的学员觉得有用，觉得物超所值，他们会信任你，就会考虑购买你的这个高单价的课程。
哇，我这样听完你扣讲哈，我觉得不管是说你想要创业啊，或者是你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啊，我觉得这一集啊，大家都可以反复去聆听一下。好哥再简单这个复述一下我自己听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第一件事情呢，不要自以为是，你一定要在乎别人想要的是什么。好哥提供一个大家或许可以延伸去听的一堂课程，是梁宁的产品思维30讲啊。梁宁是梁山伯的梁，安宁的宁。他在里面有一段呢，跟这个尼克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的东西很好，就觉得卖的会很好。你一定要在乎对方的需求，在乎对方的欲望。甚至他说，我们所有在做所谓的商业模式，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产品嘛。你要提供给别人价值的时候，你要很在乎别人的想要啊，而不是自己的提供啊。所以他说，任何的商业模式会胜出。”都是打穿需求，直达欲望。他说，我们的产品只是满足需求的载体，而需求是满足欲望的载体。所以大家刚刚听到 Nicole，他不是说今天把产品做出来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就好了，他会趁着跟别人做所谓免费一对一咨询的时候，真正了解对方的需求是什么。甚至好哥听到樊登，是我非常喜欢那个说书的，算是大神。他说：“任何的商业模式啊，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就好了，你必须真正解决一个你的客户很在乎的问题啊，你必须很认真的去解决客户很在乎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是需求啊，或是需要这两个字。那第二个呢是行动啊，我觉得行动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就像好哥刚听到尼克在说的啊，想都是问题，做都是答案。这个。”有一本书，我也借这个机会想跟大家分享。尼克刚也说了啊，这刚好就这本书上面的金句。这本书叫《行动陷阱》，啊，叫做能力陷阱。他说啊，你没有办法想清楚啊，你只有做了才知道，因为想呢都在脑袋里面，但做着做着呢，就像刚刚尼克说的，从来没有失败这件事情，任何的不如预期只是修正而已。刚这句话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啊！没有失败这件事情，它只是修正。好哥之前还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直销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失败，只是暂时停止成功。”哇，听了太疗愈了，从来没有失败，
真的，
是吧？只是暂时停止成功，因为你总要有起起伏伏，你才能够达标嘛。就像我们爬山是一样的嘛，哈。那第三个啊，好哥把这个。尼克的成就啊，归咎于两个关键字，叫利他，啊，就是先帮助别人。为什么呢？免费的咨询这件事情，免费的咨询是拿尼克的生命啊去跟别人交换的。某种程度上面，交换的过程当中，你除了可以得到对方的反馈之外，你还可以得到对方的信任。而这边有一本书啊，我觉得也把尼克刚才讲的这一段呢、啊，淋漓尽致的。这个分享出来，作者我已经忘记了，但我只知道记得书名是《花出去的钱都会自己留回来》。这本书好好看啊！其实他讲的花出去的钱啊，还特别这个 quote 一下说，说这个钱不是钱而已，还包含你的时间。 所以呢，不要在乎说自己好像免费给别人提供咨询，或是免费给提供帮助给别人，好自己是吃亏了。他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哇，好有道理啊！你愿意付出给别人，愿意把你的价值提供给别人的时候，将来一定都会有好的回报的。所以利他这两个字呢，大家刚刚听到 Nicole 这样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要小看啊，你帮助别人。所有的好处都回到自己的身上，也谢谢 Nicole 给大家这么三个非常重要的反馈。那其实啊，我在看 Nicole 的所有，不管说是分享也好，或听 Nicole 的 podcast 也好，我觉得其实从刚才的创业缘起到成就分享啊，我觉得你是把梦想这件事情不停留在自己身上的，你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梦想呢推己及人的，尤其是在你的这个。网页上面写了一段话，我非常喜欢。他说：“不离职创业，啊，然后推广品牌经营跟个人成长，我觉得这三件事情呢，致力于打造不受地点限制的事业，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很多人说，哎，你就做啊，啊，坦白讲，做你要活下去啊。所以不离职创业这五个字对我的感受很深。然后品牌经营呢，其实就是让自己的价值能够让别人看见。”也是我觉得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那第三个是个人成长，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持续不断往前进，但是他需要方法。所以好哥能不能请教这个 Nicole？不管说你的妮可学院或者 Podcast，妮可这样说，我觉得在很多你的分享里面都把不离职创业、品牌经营跟个人成长当成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聊一下？在这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推广跟服务它的具体内容，跟一些起心动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跟方法，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好不好？
OK，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企业里面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念头，希望有一天可以为自己工作嘛，所以我是蛮多年运用了蛮多年的时间，都是边工作边经营副业，边创业这样子的方式。那我就发现说，到了这样子经营一段时间，一定会遇到一个关卡，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全职的做这件事情。好，就是所以，我经过这样的挣扎，然后我后来在做很多免费咨询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也跟我有一样的挣扎，就是他们希望可以有一天全职为自己工作，但是现在这种不离职创业的部分的这样子的模式，他们不知道可以还要持续多久，就会挣扎这样子。那我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不需要挣扎，你就持续这样做。做到有一天，就是说，也许是你的收入达标，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机会，比如说你收到很多演讲的邀约，然后你看你的这个影响力逐渐的提高，你就会水到渠成，知道说自己该离开了。所以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就去享受这个不离职创业的这个过程吧，去享受这种有副业的切换，然后有这个资金的进入，你反而可以去稳定的去投入你的副业，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做探索。然后，因为有了这样副业的切换，你投入正职的时候反而会更有动力啊，因为你知道你上班是一种，投资哦，然后这两者相互影响，也可以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创意跟灵感。特别是如果你的副业又跟你的正职是相辅相成的时候，所以我持续的会在我的节目当中，妮可这样说，我的节目是你我他的你，然后可是 KER，妮可这样说里面，我持续的会去分享这样的理念，还有邀请。也走过不离职创业或者正在不离职创业的职人们，他们的是怎么样运用不离职创业的方式，慢慢的走向全职为自己工作。哦，那因为我自己后来是走向这样的路，所以我觉得是一定可行的。所以我开始在辅导学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人也是跟我走过同样的路，所以我会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我主要的方式的话是透过自媒体经营个人品牌。那我在4月份其实会推出一个把我的一对一的教练课程啊，把它打包成一个8周的养成营哦，叫做个人品牌0到1养成营哦。那我会引导学员运用我独创的这个5步骤的定位框架，去找到他们专属的利基市场，然后帮助他们去 产出高转换率的内容啊，就有一些内容是在我做内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是可以有这个高转换率，你的粉丝会愿意帮你分享，甚至对你的产品或服务，他们会有这个兴趣，或甚至会主动跟你询问的哦。那你要着重在打造这些内容才会有效，不然你创造的内容，其实都是无用的嘛。好，
对，
然后所以就算你没有很多追踪者，如果你创造对的内容，然后都吸引到精准的目标受众，然后再配上刚刚说的打造最小可行产品，先做一个试验，做了市场的这个测验测试，验证可行之后，你就可以建立你稳定的个人品牌获利的模式。所以在这个8周呢，我会每一周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线上课程，有这个8个课程单元，那课程单元包含个人品牌定位。好，这是第一个单元。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自媒体的经营策略跟这个内容产制的系统。刚刚说的要创造哪一种类型的内容，还有这些内容要怎么写，好，影片要怎么拍。好，再来的话，第三个部分就是去搜集客户的名单，email 行销要怎么做。好，还有再来就是你的业配要怎么进行，好，要怎么样跟这些厂商谈价钱，为你争取到最大的福利。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建立获利模式。好，我会分享个人品牌的5大获利模式，然后要怎么样去从零开始发想你的商业或服务的点子，然后怎么样去验证，然后选取适合你，然后也有市场需求的点子，然后呢，你再推出你的最小可行产品。然后之后呢，最小可行产品上市之后，顺利上市之后呢，你就要开始打造你的行销漏斗，建立一个自动化行销漏斗，它就会为你带来源源不绝的精准的受众。所以这8周是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内容。那每一周的话，我会提供这个亲自的 Q&A 的线上解答，哦，等于是8周连续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实做的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我会亲自的在线上 Q&A 帮你解答，然后我还会附赠一个1对1的45分钟线上咨询。那这个就是蛮特别的，因为像是很多坊间的 Bootcamp 啊，或所谓的教练课程，但是可能大家都是1对多的，可能没有办法跟教练，就是导师本身1对1的咨询。但我有附赠一个1对1的，因为我觉得在前面你找到个人品牌定位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个 guidance。好，所以我有特别提供一个这个线上咨询的服务，然后也有这个脸书共学社团，这连续8周我都会在亲自在上面回复问题。对，大概是，所以我大概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希望帮助我的学员们呢，能够从原本是你的经营副业的部分，然后有一天当你推出了一个稳定的最小可行产品，然后有稳定的获利模式之后呢，哎，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成为自己的老板。
呀，尼克，你刚刚这样讲啊，其实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超值的课程啊。好哥真的觉得，其实个人成长这件事情是不受限的，尤其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尼克提供了一个很棒的书，叫做这个《艺人公司》嘛，哈。其实有另外一个我非常推荐的一本好书，叫《纳瓦尔宝典》，很多人都是像
哦，
我，
我也很喜欢这本书。
是吧？很棒啊，《纳瓦尔》坦白讲真的是好书。像以前呢，我们比较年纪大的话，比较常看的宝典就是。穷查理的普通常识或穷查理的宝典嘛，那现在年轻人我都推荐他去看《纳瓦尔宝典》，其中有一段呢、啊，我特别喜欢。他说未来啊，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要打造属于自己的产品。他其实说两件事情，他说自己的产品叫什么意思？一个叫做自己，一个叫产品。他说因为啊，你只要跟自己比啊，就没有人能比得过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一定有自己的价值在。你一定会找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想一想，一开始听得怪怪的，后来你再继续看下去，我觉得有道理。他说，没有一个人呐、啊，他的成长轨迹是跟别人一样的，所以你一定有自己的天赋，而你自己的天赋呢，可以打造成产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呢，倒不是要让别人跟你一模一样，而是可以让别人参照你的轨迹，去走出属于他自己的价值。啊，所以学习的这个本身呢，你就是要多方去学习的，而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要创造你的品牌价值。所以我刚刚听你这样讲啊，包含艺人公司跟品牌价值啊，这个纳瓦尔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尤其他有一句话特别有趣，他说他期待有一天呢、啊，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开设自己的公司，都应该做出自己的价值。 所以我能不能啊，再请这个 Nicole，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认为像这样的课程呢，什么的人呢，适合来上？什么样的人呢，适合来学习这样的一个8周的课程？
我的课程主要的目标受众是内容创作者，就你开始想要经营自媒体创作内容。好，第二种人是有一个 small business，一个微型创业主，可能你有一个小型的网络事业，然后你想要透过经营个人品牌放大你的这个不管是曝光还是获利。好，再来就是说，针对这两种人的话，他们可能会遇到挑战，就是他想要建立个人品牌或想要建立他的品牌，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没有方向，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的品牌主题，分享什么内容，或者是他总是卡在没有灵感产制内容，没有办法持续创作，或者是呢，他已经有个人品牌了，但是好像经营了一阵子，但是在商业模式方面一直卡关，没有办法变现。或是没有办法稳定的持续变现。好，那再来的话，因为这个教练课程的特性就是我会深度的陪伴跟引导，所以如果呢你是希望一个不是只是被动的上线上课程，你希望有教练深度的陪伴跟引导，有问题的时候能够找得到人问的话，那我觉得这也很适合你。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希望能够制作出有吸引力的内容，然后获得网友的注目或扩增你自己的影响力。我觉得有以上几个符合以上几个条件的人，任何一者的话，我觉得都很适合来我的课程，应该会有很大收获。
呀，好哥，特别邀请尼克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关键哈，是你不要被过去曾经学过什么东西，或是你过去的经历而限制你未来想要怎么样。因为曾经有个老师告诉我，他说过去不代表未来，你的未来是从现在开始的。所以如果以内容这两个字而言的话，每一个人的一辈子啊，他都有非凡的内容。大家去想想看，如果有一天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每一个经历，坦白讲，都是值得留下来的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包含做 podcast 也好，做 YouTube 也好，很多人问好哥说，谁适合做 podcast，谁适合做 YouTube？我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做 podcast，每一个人都适合做 YouTube。就像好哥做 podcast，我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只要坐在这个地方，我聆听我的来宾跟我分享他的点点滴滴，我在读一本好书哎。以前读书的话是字。现在聆听别人的声音，用听觉的方式学习，也是跟读书是一样的学习。所以，如果你有心想要把自己的内容，包含你的生命啊，能够化作跟别人分享的点点滴滴的话，其实像 Nicole 刚刚讲的过程里面，都可以当成是你可以学习的参考。那最后呢，好哥除了感谢 Nicole 带来这么好的分享啊，我也想这个帮我们的这个听众争取一些福利。就 Nicole，如果未来啊，大家想要知道 Nicole 的点点滴滴的话，在什么样的社群上面可以搜寻到这个 Nicole 你的相关的分享？那在或者是未来近期啊，你有没有一些不管是这个研讨会啦，或是课程啦，像我们刚讲4月的课程啊，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听众让他想要学习的话，可以立刻开始这个所谓的品牌建立跟个人成长的旅程，跟大家聊一下好吗？
太棒了！谢谢好哥给我这个机会。刚
呀，
好啊，我在3月27号，台湾时间3月27号礼拜三晚上8点半，我会举办一场免费的线上讲座，然后去分享我如何运用我独创的一个5步骤框架哦，去轻松的帮你找到个人品牌的定位。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开始经营个人品牌，但你不知道怎么开始，或是你在定位上面遇到了问题，或是你希望可以更聚焦的话，哦，都欢迎来参加这场免费讲座。那因为是名额有限，所以就欢迎现在大家尽快报名卡位。那我也会把这个报名链接提供给好哥。那
好，
未来的话呢，当然很欢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品牌经营啊、自媒体经营、艺人公司的经营，还有一些个人成长内容，都可以欢迎收听我的 podcast 节目《尼可这样说》，你我他的你，然后可是 KER。然后，如果你在 Facebook 或是 IG 上面搜寻妮可、妮蔻，妮是泥土的泥，没有水字边，然后妮蔻是 NICOLLE，都可以找我的账号。那也欢迎大家跟我私讯联络，有任何问题，我也会随时就是跟大家进行交流。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把任何问题丢给我。
好，我觉得其实大家听完今天你 尼克跟大家聊啊，大家可以知道，尼克其实之所以会这样成功，我所谓成功呢，不一定说一定要赚大钱，我觉得有影响力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表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他很愿意分享，很愿意利他，很愿意跟别人呢去告诉说你怎么样能够走得比较顺，走得比较好。所以好哥也会把这个尼克老师。他在3月27号的这样的活动呢，放在我们好声音，不管是我们这个 podcast 或者是 FB 下面，让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掌握自己学习的机会，能够珍惜每一个人跟 Nicole 老师连接的机会。那未来呢，好哥也会把这个相关的所有的，不管社群也好啦，或是这个老师的网站也好，放在我们的好声音下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这个老师的社群，未来能够共学，找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过上自己幸福美好的生命。这次非常开心呢，尼寇回来台湾之后，有这样的机会跟好声音的所有听众一起分享。也希望未来呢，也不吝把你很多这个美好的这个 event 呢、啊，告诉我们好声音的听众们。也祝你幸福快乐，好吗？谢谢尼寇。
谢谢好哥，
OK，拜拜。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